就是在3月份就是要回到中国。那我今天呢，想借着这个特别的机会呢，就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们做一个见证，来分享我们这算起来哈，有差不多有14个年头，13周年还不到14年头，就是好像就是弹指一挥间，13年前发生的事情好像就在昨天。那因为我们的见证2、3年前我们在马太一组，可能我们去威灵顿小组也有分享过，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们也听到过。那丽孙姊妹呢，还特别在使者上给我们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圣火相传》，这个名字听着很好听哈。每次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讲的不是在讲自己。那倒不是说这个，就是他也是经过我们的见证写了这篇文章哈，但是就是说，不是说他写的不真实哈，就是我就觉得好像，就是好像他在讲另外一个人。那其实我在思考，其实也是这样，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不是自己我们所能做的，是神成就在我们身上的。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也要想特别感谢弟兄姐妹，这将近14年来，很多弟兄姐妹们看着我们的成长，也来扶持我们。我们在这里成一个懵懵懂懂的婴儿，完了到慢慢的跟随神，来委身神。有你们的扶持，有你们的祷告，有你们在里边的工作。那我在这里就是代表我们的全家，要特别的感谢弟兄姐妹们，感谢教会的牧者来关怀，来引导我们。谢谢弟兄姐妹。那我今天想分享的一个信息的主题就是神儿子的呼召。我们先读两节经文，以弗所书1章第5节啊。我们如果你方便的话，我们一起打开来圣经。第一节经文在以弗所书1章5节，第二节经文在以弗所书4章13节。如果你翻到那儿，让我们一起来读1章5节以弗所书。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然后在以弗所书4章13节，啊，有人同时可以翻到两个地方哈，就等我们一起来读。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大家看到哈，这节经文讲真道上同归于一和认识神的儿子，其实在英文的版本上和原文的圣经上，我们都看到是合一，在信息上合一，在认识神的儿子上面合一。完了，大家还发现哈，这节经文不是对一个人说的，是对所有的人说的，说众人，并且呢是只等到众人。完了，他所描绘这个基督长成的身量呢，不是指个人，是指教会。当然，神的这个呼召是在教会，是在他的众儿女身上。但是你看到他说只等到，那我们这里就有先有后，来进入那个神的丰满，那个儿子的呼召。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美国的很多教会可能还没有达到基督长成的身量，但是我们都向那一个方向前进。神告诉我们是要只等到我们众人，等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进入到那个角色，那个地位，那个性情，那个呼召的时候，就是他所喜悦的教会。所以我今天我就想以神儿子的呼召这个题目来分享我们的见证。首先我想讲的第一点就是认识神儿子的地位。那大家知道我们是1988年来到美国的，现在 FU 读书，完了就接着就进入校园的查经班。 完了在那个查经班，我和志军弟兄就一块受洗的，过了三个月就受洗。那头几年的在我的信仰生活中哈，我就觉得自己是懵懵懂懂的，就随大流，也很热心，把弟兄姐妹们在一起很快乐，那是我们有一个 group， 那是很开心的日子。但是呢，我并没有在这个基督里边呢，就是感到有责任感还成长。直到有一天，那个大概应该是在2003年，就是圣诞节教会诗班献诗，完了师母让诗班的每一个成员说一句感谢赞美神的话，完了有人就感谢神为我做了些什么事啊，感谢神拯救了我啊，大家都说了很多哈，有20几个人。哎呀，当时我就突然想到一句，说感谢神让我成为他的儿子。哦，大家都没说到这里，我想这句话我就挺得意的啊，心理学教这是基要真理呀、啊。大家都没说到，就我想到这儿了。而到圣诞节那天献诗的时候，我就说感谢神让我成为他的儿子。当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再也不一样了。那个感动就好像神开了一扇天窗，照亮我心里的眼睛，让我知道我已是他的儿子，他已接纳了我。我在教会所做的、所参与的服事，我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从此再不是以我个人的眼光来看，而是神从上面要我从他的眼光来看，我是他的儿子。从那一时刻起，我就知道我不一样。那感谢神让我成为他的儿子，这是神引领我的第一步。当然你知道哈，我们信仰的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前进的哈，不是一步就到位了。那我想讲的第二点就是经历神儿子的性情。我们得到儿子的地位，这是神给我们的，神还要让我们有他儿子的性情。我们再看两节经文哈，罗马书第8章29节。那你如果我来读也好了哈，不过大家又可以把圣经准备翻到彼得后书的1章4节，第8章29节，我来给大家读。这句经文应该是很熟悉的，大家可以翻到彼得后书的1章4节。在罗马书第8章29节说哈，因为他预先所知道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神呼召我们效法他的儿子。在彼得后书1章4节，如果你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哈。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是一个浪子。神把一个浪子接到他的家里，那是一个尊贵的家。但是我们浪子的性情需要被神改变，需要被神磨旧磨成。那我在教会这十几年来这个成长的这个经历来说哈，有几点我觉得神给我特别的功课，并且我和风景有相当感触。特别在这几年要回国的时候哈，神特别的在这些点上来磨我们，来磨我们。啊，我想分享的这几点哈，包括信心的功课、顺服的功课和爱心的功课和圣洁的功课。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把它讲完哈。那我先首先讲第一点是信心的功课。信心的功课是我就是在2004年、2006年的时间开始学的哈。当我知道了自己的地位以后，从那以后我开始积极参与服事，很快就被选为教会执事，又在母校 FAU 服事学生的活水查经班，一下子侍奉多了起来，儿子女儿又相继出生，我忙得恨不得有3头6臂。这段时间恰好公司业绩不景气，直到真是雪上加霜，几乎3个月一次裁员，人人自危，整天提心吊胆，不知道何时轮到自己。第一次失业，公司发给2个月的遣散费，我回到家里羞愧的不敢开口。大家知道这是谁写的吗？你看这段文字是立春给我们写的见证，是用他的语言来写我们的见证。3头6臂，人人自危，整天提心吊胆。啊，我读到这里就是 就是挺亲切的哈。当时确实是这样，那在2004年到2006年这段时间，那 Sharon 跟我是在同一公司，我的公司差不多裁了12次员，那基本上每3-4个月就裁一次，所以这个是就对我来说真是特别的功课。那我们大陆的人都知道，我们刚来到这里，我们要拿到绿卡，要定居下来，所以失业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一个重担。那当公司裁员裁到第六次的时候，就轮到我了，那我就回家了。那是在美国第一次经历的裁员的经历，回家还不敢面对风景。那我当时想的第一件事哈，我当时还没有想到要求神，我就想第一件事，我就是要把这件事马上给他搞定。那我自己还有点能力，那我花2个月的时间，我当时就是花了2个月的时间，公司最后给我2个月的遣散费，我2个月的时间，我就白天在网上找工作，一个一个发简历，完了晚上呢我就读书。这2个月的时间呢，比我上班还忙还累。那2个月下来，我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但是呢，就是2个月结束的时候，公司就叫我回去上班。他把人都炒了，没人工作，所以他就把我招回去了，做试用工就招回去了。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功课。拿了2个月的遣散费，在家里面休息着，完了呢，比平时都累，真是得不偿失。那我就知道我没有靠主，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功课。那上班2个月之后哈，完了公司这回关门了，我又回家了。就和上一次经验教训，我就学乖了。那我就先不去找工作，我就跟冯晶我们去摊霸转一圈。那时候真是也没有多少钱啊，可能过几个月钱就没了。但是这时候我们也知道仰望神了，你光靠自己的努力不行。那我们就跟冯晶出去转一圈，一周完了之后回来，接到公司的通知，说公司被别的公司收购了，所有的员工都可以回去上班。我就感谢神，谁给我们这样的平安和涤净，让我们休息了一周又可以接着上班。那这是我学习到一个顺服神的功课。那当时呢，在教会的服侍很多，我们的孩子也相继出生哈。其实，在上班上和服侍上、家庭上都有很大的压力。那一次呢，神就借着以赛亚书45章第22节的经文，就来提醒我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他，就必得救。”那时候，教会唱一首诗歌哈，就当转眼仰望耶稣，那首诗歌就是对我的激励啊也很大，说当转眼仰望耶稣，你心是否疲乏多苦清，黑暗中找不到光明，仰望救主便得真光照射，生命充满自由丰富，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是必然显为虚空。那时候我就像刚刚一个进了神的大家庭里的孩子，在神的那里得到他的安慰，找到他来可以依靠，来抚平我的压力和我的创伤。这是我学的第一个功课，但是这个功课并不是一次就学完。在我这几年的服侍当中，我还学这样的功课。那我不知道这句诗是立春写的还是我写的，好了伤疤忘了疼。其实这几年还是在学这样的功课。当我们到顺利的环境的时候，当我们觉得一切都好的时候，我们又靠自己又不靠神。所以这是我学习的第一个功课，就是信靠的功课。那我学习的第二个功课哈，就是顺服的功课。那在彼得前书55章说哈，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你们众人也都要以彼此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觉得这个顺服的功课对我们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尤其难学，并且呢对知识分子尤其难学。那我们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哈，就是说信主之后觉得教会里就是自由，那大家就都很平等，所以呢我们就不太愿意讲顺服的，就是不愿意讲被别人这个管理 和顺服的功课。那因为我们的知识分子呢，我们也比较喜欢讲道理。当然我并不是说就是顺服我们就不需要讲道理，但是我觉得神给我这方面的功课呢，我一直在学。那这几年呢，神也给我感动说哈，你要不学好这个功课的话，你就不要从这个教会离开。那你要不学好这个功课的话，你就不要从你的公司离开。那这个功课不比你是在教会的，是在公司里，是在教会里，还有在家庭里。那我和凤金就时常说哈，我们俩是镜子，镜子就是互相照，照呢不是照优点，是照缺点啊。那在家里是可以这样式的哈，但是我们在教会的话呢，我们的镜子呢就不要到处照别人的这个缺点，那只要照自己的缺点，完了多看别人的优点，来自以为亏欠。这个顺服的功课哈，它是神的性情。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哈，他顺服以至于死。那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你知道哈，神的性情我们刚才讲到是信靠，那信靠和顺服是一个孪生兄弟，是一个双胞胎。你信靠神，你就相信他在一切事上掌权，即使大家没有按照你的想法做，但是你相信神所给你预备的环境是最好的，你就会愿意顺服。顺服神容易，顺服难，顺服人难，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顺服需要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顺服人。那我也知道哈，在我刚来教会的时候，教会是很小，那大家都很亲密，也没有很多服事做，也没有很多大家牵扯到很多的岗位和职责。相对来说，我们是更看到的是一个爱的家庭，我们看不到一个顺服的需要。但是教会大了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服事的一面哈。那我们服事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跟每个人的工作一面打交道。那神就告诉我们哈，你要学会来彼此顺服。如果我没有顺服的话，我知道我今天我就不能成长到这个地步。我顺服，神可以引领我；我顺服，教会的长者可以引领我；我顺服，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可以来扶持我。那教会的那个见证了呢，我就不讲了。我想讲一个，就是我公司的见证哈。啊，因为我这个查理在这儿，我想这个应该不是就是会那个很牵扯到私人的问题。啊，其实我跟查理就是因为我们弟兄嘛，我关系很好，他也是我老板。我们在公司呢就谈的很多属灵的事情，有很好的交通。那在工作的岗位上呢之后呢，那我们也经常有不同的意见哈。通常如果一个老板，一个美国人老板，或者你没有什么关系的，你就顺服，你就乖乖就顺服了，不顺服你就丢掉饭碗了哈。但是呢，这个老板的话是亲密的弟兄，那有的时候呢，我就想，那我的意见很好啊，你要听我的，你不听我的话呢，那这个，那我就心里就不舒服，我就要按照我的想法来行事。有的时候我们俩也争吵，但是神也要干的哈，我在这个公司，神给我的一个目的就是说，我要顺服在这么一个弟兄的身上。那我知道神也祝福我，也让我学到这方面的功课。但这方见证好不好啊，你们问查理，你们问查理。所以呢，就是在我要走的时候，我也给弟兄姊妹们说这样的话，如果你不顺服的话，顺服包括对教会的牧者、长者和弟兄姐妹的彼此顺服，它是神的性情，我们就没有办法长成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顺服人，我们才能顺服神的引领。这是我学会的第二个功课，顺服的功课。我知道这个功课我现在还没有学完，那有的时候我还是很背影。那我知道我们家冯晶也是，他是我的照妖镜，他成天照着我。那我讲下一个功课，就是爱心的功课。那我刚就是在教会里参与这个 FU 的服事，那我也离开彼得主之后哈，我就那个去做学生的工作哈。啊，我跟这边的弟兄姐妹就疏远了。那当时我也很爱传福音，所以我对福音朋友很热心。但是有一天呢，神就光照我， 让我看到我有一个亏欠。大家想象哈，在一个大家庭里，完了，这家庭有弟兄姐妹，但是我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呢，我不跟弟兄姐妹们说话，一来新朋友我就迎上去，我就关心他们，我就只是对他们很热心，但是对教会的弟兄姐妹呢，我好像没有很多的心思啊。但一方面这有恩赐的差别哈，但是另一方面，神让我看到一方面的我的不足哈，就是我虽然热心传福音，但是我的神摆在我这个后背的这个力量没有了，就是我跟弟兄姐妹们并不很亲。那当时神就给我，我读在罗马书第12章第10节的时候，神就给我这个话，他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那我知道他是对我特别对我说的，也是对我教会的弟兄，我和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系说的。所以呢，我就在这方面特别注意。后来彼得前书呢第11章第22节呢，那我来给大家读哈，又看看，你们既因顺从了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这个彼此切实相爱就 love your brother from your heart deeply。那神也是再一次告诉我，我怎么用心来爱自己的弟兄姐妹。那他也让我看到呢，服侍不是工作。那很多的时候，我们把服侍当成工作，啊，服侍是关系。服侍第一要点呢，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接在他的上边，我们的服侍才能有力量。那服侍呢，是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的服侍是要来建立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服侍只是把它看成工作的话，我们很可能就是一个只是一个 trouble maker。 所以神也是让我特别的看到这一点，所以不要觉得哈，我们其实在每个岗位上我们都可以见到人，我们打扫卫生、做接待的、在厨房工作的，甚至所有的跟物打交的人，我们都可以来见到你。我们一个笑脸，我们一个微笑，我们一声招呼，就能把神的爱从我们的心里来表达出来。当然，这是我讲爱心的功课。我在这里并没有讲得很全面哈，只是讲了我的一些个人的体会。那我讲的一个功课就是圣洁的功课。圣洁的功课呢，是这几年来哈，我觉得就是神让我学习的特别多的一个。圣洁的功课，那大家通常知道会有两点。他在教会讲圣洁的功课的第一点，就是它是一个分别为圣的这个圣灵的工作。这个分别为圣呢，就是需要我们分别出来。那我什么时候感觉到哈这种分别出来的圣洁呢哈，在2003年、04年哈，就是师母让我和冯晶去后唱去做就是广播音乐节目的施工。当时也很简单，他写个稿，然后让我们俩对话来朗读。在那段时间的侍奉呢，就是让我和冯晶有很大的改变，因为他2周去一次，到后不上哈，开车1小时，回来1小时。那我们周六要去，周六要去的话呢，整个周六的时间就都没有了。那通常原先我们的周六就是我们一块儿，我和冯晶就是一块儿去 shopping， 完了到处走一走，玩一玩哈，就挺开心的。那当时我去后不上的时候，2周去一次。周六得不到休息，这是很辛苦的哈，就是没有周末了嘛。那还好冯晶在家里，所以他把烧品的工作都在周间就完成了。那感谢神的时候，结果却不是这样，就是在这段时间的服侍让我们感觉到特别喜乐，特别的开心。我和冯晶在车上，完了孩子坐在我们的后边，那时候他们还小。那我和冯晶有很好的交通，那到那俩我们彼此完了，我们俩一块来录音的话，我们俩的关系很亲密了，并且我们发现我们和神的关系也亲密了。那最重要一点哈，就是那段时间的服侍改变了我对服侍的一个看法。通常我们认为服侍是很累的，是在你的额外的时间，你要花额外的精力，确实是这样。但是那个服侍所带来的喜乐和带来你生命的改变啊，把你那个肉体的疲劳就全部都盖过了。 所以那段时间呢，我和神有很亲密的交通。啊，我在开车上班的时候呢，我也经常祷告，甚至被他感动得痛哭的流涕。那我就知道神喜悦我们这样的服事，他也为我们后来来专心服事神，甚至 FU 的服事，甚至在教会的各样的服事哈，就打下了很好的一个基础。那也是我们今天能走到今天的一个初步的阶段。这是我说出来的第一点，就是分别出来。那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圣洁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污秽。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心里总有一些坏的念头。那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被这个网络、电视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嗜好啊，就是带着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中。啊，我就这几年中，自从我帮到 Hope Song 之后哈，我们那边Dr. Mike Wen完了师母也是给我们讲圣洁的课，那我们也求神检查自己的内心，让我们的心时时在神面前都是一个 pure heart 哈。那对弟兄姐妹的苦读这个抱怨，我们怎么样能带到神的面前来修理？那当时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哈，就是我有个习惯哈，就是经常去那个网络上看一些中文的消息。啊，我当时也给自己找了个理由，就是要回国了嘛。回国的话，我们需要了解一些中国的信息。啊，所以每天中午的时候，就看一下新闻。但是那新闻啊，有的都是就是你看看那新闻，就是中国的网页，什么文学城啊哈，大家去过那里也都知道了哈。就看看哈，就会被一些四周的那些东西给搅扰，就是你会分散你的注意力。那看看呢，我也发现我看不明白，就是因为你的新闻那些文学城在讲的都是这儿抓抄的那儿抄的，你看不明白。你看完了之后，你就发现你会占用很多的时间。完了，你也发现呢，你可能不知不觉的，你就要占用你工作的时间，占用你老板的时间。那神就告诉我不能再看了。那我忘了，可能是一年前、两年前，我就没有看，神就感动我就没看。其实我当时看那个时候，可能都有点上瘾了，就是就一到中午吃饭，拿起饭盒就往那一坐，边吃饭，哎，这是我的时间吧，我看二十分钟也挺好。各种各样的新闻都接到了解一些时事哈，但是我发现很多的东西，让我的思绪意念很分散，所以决定一不看。那我当我定义不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哈，我能不能坚持下来哈。但是感谢神的时候，我就真是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看了，并且我现在再看的时候，就是我就没有那种兴趣了。可能在不经意的或者偶尔翻到那儿的时候呢，我的一想到神，或者就是神就给我那个意念，就是一点兴趣也提不起来。这是神就是在对付我，让我怎么样把我的心就专门的仰望给他，交托给他，让我的心里就满了他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知道哈，你当你要学会圣洁的时候，你不只是说你不做，你还要被你神的时间来充满。我们就是顺从圣灵的，就不顺从肉体的邪情私欲了。你这个时间要被神的时间来充满，要被神的心思意念来充满，你才不会让你的各种私欲、邪情思念来辖制住。所以神就是让我们在这方面学习圣洁的功课。啊，这是我讲的四点，就是在神儿子的性情上我学到的功课。那我想最后一点的话呢，我要讲神儿子的托付和呼召，就是说神儿子的托付。那大家知道哈，我们下个月就要回国，那这个往这条道路是怎么走的，那很多弟兄姐妹们也问我们。那我就特别就把这个回想了一下哈，其实当我在第一次做这个奉献的时候，是在2004年，我们教会有个培灵会，是唐崇怀牧师。当时他结束的时候，他出呼召，圣灵感动的一塌糊涂哈，就是不能抵挡。那个前两周那个我们的那个麦若克少会上，当时神感动你的时候，你就不要抵挡，那确实也抵挡不了。然后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我愿意把我献上给你，你猜我去哪里， 国去。当时就是感动得一塌糊涂，那你就没有办法来能力来抵挡，那就顺服，就做了这个祷告。祷告完了就忘了，可能聚会完了几天就忘了。但是我们现在看今天，谁没有忘？你所做的每一个祷告，你在它里边真心实意的祷告，它都要成就，不是我们来自己来成就，我们自己也没有能力来成就。我记得我在那个丢工作那段时间啊，我也跟神像这样的祷告，就说，我那时候为丽卡就担心嘛，我跟神许愿哈，就说我拿到丽卡，我就献上给你，我就回国传福音去。其实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觉得都挺会许愿。大家记不记得你什么时候给神许过愿，你没有兑现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两个汉拿，还有一个三，大家知道汉拿的这个许愿。我知道神他没有忘记这个许愿。在2006年的时候其实经历了复兴，又经历了软弱。那当时我的父亲就身体的病重，那我就心里有心找朋友。我想这是很好的机会啊，我就把工作辞掉，那然后我回国照顾我的父亲，我父亲去世之后我就可以在国内传福音了。然后跟冯晶说，然后我俩就没有达成这个一致的意见，那我就回国看父亲，后来又回来了。但是我们什么时候才开始，就是谁让我们再开始有这个行动呢？在2007年年初的时候，我去做了一次体检。体检的时候呢，我就说当时我觉得身体很疲劳很累嘛，体检就说我的肝指标上升，那就意味着我的肝病又犯了。那我从小的时候妈妈就是知道她出生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患者性肝炎就传给了我们，就是一直是乙肝的，就是隐藏携带者。那在小孩的时候就会有时候会犯病，那来美国的时候基本是一直好。可能也有饭口的时候就感觉身体不好，但那时候就特别明显。但是那次检查的结果呢让我和冯晶呢就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说这个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我们不能再等了。我们出来，我们要把它献给神，我们要来服侍神。那紧接着神就给了我们一个印证，在2007年佛罗里达退休会的时候，我跟冯晶就做玛丽孙来华200周年的这个宣教展。这个宣教展呢，我觉得是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见证，就是当我们做这个宣教展呢，那是200年前，很多的宣教士都是在1949年来华的外国的宣教士。还有包括中国的那些宣教士，神就在我们面前打开了一个个的信心的人物。这个信心人物也正像希伯来所说的，我们就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摆在我们那前头的路程。我和冯晶就看到所有的这些宣教士的故事之后我们两个人也都有了一致的这么一个结论，就是我们要想得到神丰盛的生命，我们要想进入到基督的自由里边去，就是要把我们自己完全的舍下，舍弃自己，否定我们自己，来献上。而我说的这个线上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做宣教士或要证，这是我们的一种生活的态度。当时神就要感动我们，就是这样感动我们的，一粒麦子所以必须死去才能结出更多的子粒来。在退休会里，我们又跟神做了一次委身的祷告，我和冯晶在回来的路上就是行公义好怜悯与我们的神同行。回来之后我们就找牧师和师母谈，得到他们的印证，然后我们就开始张罗卖房子，开始搬到霍布桑， 那我知道我们来到 Hope Sound 这几年，神也是祝福我们，说有更多的时间来接受装备，我可以去读神学院，那我们的儿女呢就在 Hope Sound 来这几年呢接受这个很好的一个儿童的教育。那我当时哈，就是对我们就是走奉献道路的有几点哈，是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我们觉得神在这上面有工作的。第一点是说，当我来美国的时候哈，我就从来没有想过要回去，那时候我已经接到快到30岁了，我们觉得美国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的安逸，那也很有平安啊，管教我们的孩子，做基督徒来说，这里是很好的一个环境。那更何况我那时候还没做基督徒，就没有想到说来到入境的时候就说跟中国拜拜了，我不要回去。但是呢，神改变了我们。在2005年的回去的时候，我对中国的一个拥挤、脏乱差的状况，我还是很讨厌。但是2006年回去的时候，我在看见那些人的时候，神的那个对灵魂的爱就已经放在我的心里了。我就看到那所有的一切环境，我就感到那么多的亲切。特别看到那些人的时候，神的怜悯就在我们的心肠。还有一点就是回国，还有一点就是卖房子。那我们就要在美国，我们就希望有个很好的家业，我们也抱着这样的梦想，我们买了那个房子。当时我们的几个弟兄哈，那我们都互相装地板，家里都修饰得很好，我们很享受那个家哈。那当时想，我就没想要说了，我就住在这个房子了，我不要搬家了。甚至那个可能需要找工作，找到外州的时候，那时候丢工作的时候，也想不要搬这个家。但是呢，神感动我们，我们还是把这个房子卖掉了。当时我们还是对奉献来说啊，可能没有，对我还能，可能还是依依不舍。但是我知道神给我们预备的，在 Hope Sound 所预备的和将来在中国所预备的，要超过我们自己现在所自己所经营的所拥有的。当时我还有一个祷告，就说我要回国服侍的话，我要经过我妈妈的同意。然后大家知道我妈妈信主呢，她受洗的时间很短啊，她对我们这种回国的服侍她可能会有反对哈。那我也不想就是留下一个遗憾，我就想跟神说，如果这是你喜悦的、你同意的事情、你引领的事情，你就来帮助我妈妈，就来让她同意我们回国。那刚开始的时候，我跟妈妈说的时候啊，就是我还提心吊胆。但是后来的话，我妈妈说没关系，你就回来吧，你没钱，我养活你。那我知道，就是神在我妈妈身上做了一个特别的工作。那我们也知道看到哈，就是这句话也是我特别喜欢说的，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弟兄姐妹呢，我相信你们在我们身上你能看到神的能力和神的大能，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教会成长起来的。那我们的点点滴滴你们都看过，我们的缺点你们都知道，我们穿开裆裤的时候你们就认识我。所以如果没有神的感动和呼召的话，我今天也不能再站在这个讲台上口若悬河的来为他做见证。我知道是神他自己的作为，在神，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今天走到这个地步哈，神的引领，你们的工作，你们自己是有责任的啊。所以这个责任呢，要一直跟我们回到中国去，来为我们来祷告。那我就在想哈，我就想，神把我从这个教会抚养长大，又把我拆回到中国去。神给我们教会的这个使命和意向，随着妈咪师母带到中国，又随着我们又带回中国。神知道有更大的托付在那里等着我们，他也需要我们在这里的祷告来支持，来知道那个福音的合唱有多大的需要。而我想 这是神的心意，他要让我们的帐幕大到中国去，扩大我们的教会的帐幕之地。而我最后一点呢，我就跟大家就做一个结论，这个所走过的道路呢，我就把它称为神儿子的呼召。认识你作为儿子的地位，知道神要磨救你成为他儿子的性情，信靠顺服圣洁和爱，还要知道他给你的托付和呼召。神要你做什么，神的这个呼召你看看是这么一连串的下来，神的最后的这个托付呢，对你来说可能不见得是在中国，可能就是在厨房，也可能就是在这里做接待的工作。但是这个神儿子的呼召是要临到每一个人的，正像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经文，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神儿子的呼召不是对我一个人，不是只对我家庭的，不是只对牧者，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知道你儿子的地位，让他磨救你成为他的性情，然后完成他交给你的使命和托付，你在这个世上就是最美的人生。这个最美的人生我们还在经历，我们可以向你们做见证，那同如同彩云般的见证，200年、2000年，在教会的牧者的身上都已经做出来，在今天我们弟兄姐妹身上我们还做这样的见证。只等到一天我们见到我们的天父，他夸奖我们，不仅仅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不仅是你的罪已经赦免，乃是你有他儿子的性情，你已经成为他像耶稣基督他的亲儿子一样的那样的儿子的性情。你在天家里那享受那永远的福乐，永远的喜乐，这就是他在我们身上锁定的美好的旨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所最先要发出感谢和赞美的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样的人，我们在这个世上是何等的明媚无知，我们是何等的浪荡，但是你召了我们出来，就让我们享受你儿子的荣耀，你儿子的性情，又把你儿子的使命托付给我们。主啊，谢谢你在我们身上这样的工作，你要做成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直到你在我们这个教会成就你无比的荣耀，让你每个性情中的儿女像你一样都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托付，就让我们快快的奔跑来到你的面前，就救你的呼召就奔了你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荣耀的神，荣耀的主，你坐在我们的教会的工作没有停止，你还要成就。我们是回大陆的第一个弟兄姐妹，主啊，你的呼召绝对不是最后一个，你还要呼召更多人的出来，在教会的各个岗位上来服侍，一样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就因着这样的服侍就把你的荣光展现出来。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继续引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神的功是何等的美好，在约翰福音中老约翰这么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也不是从人意来的，那是从神生的。 今天早晨当我思想启用就要讲道的信息的时候，我在准备今天的领会，我在那儿求靠神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的弟兄要带着老婆带着孩子要远离我们向东方行的时候，我在那儿哭了，我真是在那儿哭了，我的泪水又撞下面流，我想这是高兴的泪水，是我曾经不明白的。当启用弟兄在卖房子的时候，我和王军两人在努力的卖房子，我不明白。当我开始在教会的服侍的时候，我们教会这个地方没有同工，那个地方没有同工，我不明白这样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要回中国去。可是今天早上我明白了，我们的神在呼唤。当我这样思想的时候，在诗篇133篇总是在我脑袋里回响，已经回响了几个月了。那今天早上让我再去想到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在同居的光景的时候，我不能自持，我真是哭了。我是一个很少哭的人，我是一个很刚硬的人。我想着我们弟兄姊妹同时候，这件事情是何等的美，是何等的善。我在教会服侍的时间不是很长，当我开始有服侍的时候，大概就是2-3年的光景。从他们身上我得到了支持，我从他们身上我得到了鼓励，从他们身上我得到了帮助，是他们在前面给我们树立榜样，让我们才能够在服侍的路上能这么一步一步的往前面走。当大卫在西班牙人做王的时候，当以色列的众长老来高大卫来做以色列的王时，那时候是在希伯伦。这时候大卫写了这样一首诗，他说：“看哪，弟兄同志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呼吸，又流到衣襟；又好像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是永远的生命。这永远的生命是从天上来的，这些地之同居的美好是从主那里，是从天上降到黑门的甘露，它降在锡安山上，降在我们的心田。让我们有这样美好的同住，有美好的服侍。当我今天早上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条义人的路，那原本就是美好的。就像当初神带领亚伯拉罕离开本族本地到他乡他国去，这是美好的，是神喜悦。我相信我们的神不像引领亚伯拉罕一样引领我们的弟兄姊妹往前面走，让他们有一个勇敢的心，有一个爱主的心，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心走主的路。我曾经的担心没有了，我觉得这是个美好的事情。我相信弟兄姊妹曾经也有这样的担心，让我们不要这样的担心，让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担心，因为主呼召的他必须带领，他必须带领，他一定会带领他们往前面走。是吧？让我们弟兄姊妹都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事工有份。我们不能与他同走，我们不能同他回到远方的中国，但是我们可以有事情，我们是可以做的。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派天使来围绕着他们，让派人派着天使来维护他们的家庭，来坚固他们手中的弓，让他们的肉筋都抵满了脂肪，让他们的功都蒙神的悦纳。我们还有事情能做，我们可以用奉献支持他们，让我们的弟兄姊妹在那里没有缺乏，让神的国没有缺乏，因为他原本就是丰富的。我们可以在祷告，可以求神保守他们，让他们持外做神的功的时候有平安，让他在家里服侍主的时候，让他在家里教导孩子的时候， 有主的平安，让神的怜悯，让神的恩惠围绕着他们，让我们有这样的祷告，让我们有这样的奉献来支持他们。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差遣我们的弟兄姊妹往东方去，去传扬你的福音，原本是一件极其美好的事情，是荣耀你的事情，是吧？你就帮助他们，你就引导他们，让他们所行的都蒙你的喜悦，让他们所做的都蒙你的悦纳，让他所做的工都是讨你的喜欢，是吧？就求你禁锢他们，禁锢他们手上的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我在早上思考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在思考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有一首歌不停地在我脑袋里回响，也就是我们今天唱的一首，我要奉要把这首歌送给他们。这是就是义人的路，我们用这样的诗，用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彼此激励。我们真心唱的义人的路，不是人手所写的歌，它是箴言的3:5-6，箴言的4:18，或101篇第4节。把它串在一起的，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让我们以这首歌来相互勉励，不仅勉励他们往前面走，也勉励我们自己走神的道，永不偏离。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把楼指引，弯曲的心
下面是我们今天欢迎报告的时间，请大家先打开周报，我们今天有几件事情要报告哈。